法书第一章，第十节，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好，保罗说我祷告，前面讲是提到你们啊，就是这个提到你们，当然包括可能为罗马教会的这个事那个事祷告啦，但是在下面这里讲到提到你们，就跟我有关了，不是为你们这个事那个事，这个争执那个争执，那个问题这个问题祷告了，是为我能够到你们那里去，这个终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就是希望顺利一点到你们那里去。那我们先看顺利一点到你们那里去呢，我们在后面看到保罗曾经再度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哈，十五章第三十节到三十二节，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叫与你们同得安息。好，希望到你们那里去能够很平坦。各位我先也不是卖个关子吧，保罗在这个时候在哥林多那里写这封信，大概57年，他希望去，就他经过耶路撒冷交了钱以后，把那个捐款交了，然后就到罗马去，但是他估计半年之后去，他等了3年以后才去了，神没有听这个祷告，或神成全这个祷告和众人祷告，完全不是他们能想到的。这有很多我们可以去思想的哈，包括即便是最属灵最美好的事情，没有任何的错误，神也不一定会成全。我觉得也是给灵恩派弟兄姐妹和我们，不要说灵恩派弟兄姐妹，只是他们稍微强烈一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哎呀，为什么神会这个样子？各位，我不是不耐烦，求主赦免我哈，但这问题实在不需要问了，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子。哎呀，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回答，我们希望蛮有爱心来回答神为什么这样。我们不能够控告上帝，你可以问了，你可以求神给你答案，但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会对我们自己生活的时候，我必须告诉你，有千千万万不合理的事，甚至每一件事都不合理。你要用我们人的脑袋去判断的话，神没有一件事做得对，甚至神根本不会存在，或者一切都是矛盾。如果你顺服信靠的话，每一件事都可以有答案。当然我们理性不一定能说明得很清楚，我们也不是这样堵别人的嘴哈。这就是保罗不知道，保罗祈求，这是非常好的事，没有任何的私心，对双方都有益处，但神就耽误了他一段时间。他常常祷告，那么其实保罗也知道这一去就两件重要的事了。他在哥林多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其实要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要送捐项到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就是要到罗马去。那么事实上如果说到罗马，他会展开他的第四次的旅程，他也展开了，不过在圣经里就没有多记载了，就他去罗马，然后再去西班牙，就再往那边去，这些圣经都没有多讲。我们在教牧书信里面最后可能看到，包括就是提多书啊、提摩太前后书里看到他再去了哪些地方。他去的第四次这个旅程，以及他去耶路撒冷，其实保罗知道不妙，最起码去耶路撒冷不妙。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22节，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患难等待我。这一去非常不妙，咱们有人冷了。那么 可能非常的不妙，有这个就有很多叫人疑惑的问题了。因为保罗该不该去耶路撒冷，我们要小心一点哈。在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里有讲到说，碰到这些艰，我想这样就可以了。碰到这些艰难的时候，保罗还是要去，大家也劝他不要去，但是甚至在之前的时候就有人劝他不要去哈，说这是很危险的。在二十一章哈，《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四节，在推罗的门徒被圣灵感动，劝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后来到十二节，大家变成我们了。这个是在先知雅加布被照着圣灵所说的话，然后大家就苦劝保罗不要去。我们包括路加嘛，然后保罗说我一定要去。推罗的门徒，圣经讲得很清楚，是被圣灵感动的。哎呦，这麻烦了！保罗去耶路撒冷到底是顺服神还是不顺服神？他明显违反圣灵的意思吗？我特别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各位，我们要小心，我们对神要有绝对的把握，但我们对自己呢，又实在没有把握，这也很难说。你说你对神的把握，不是也是透过你自己吗？也没错了啊。但我们对自己真是没有把握，但我们对神又真有把握，我们对神在我们身上恩典又真有把握，但我们对自己对神的恩典又没有把握。你说好麻烦啊！对不起，我也只能这样说了哈。这也不是在讲神学上的抽象的东西，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包括我自己也是。我到底是不是得救的人？到底神爱不爱我？我到底会不会从救恩中失落？啊，然后其他大大小小所有问题，各位你不要觉得说这都不是问题啊！你在碰到很大艰难的时候，你也会动摇的。在属灵人都有动摇过的，我们会有很多的动摇。那加尔文的神学就很强调，神对他的儿女一定会保守，给我们一个确据。但他神学越确据，很多人完全没有确据了，因为他不知道他是不是神预定得救的人，就恐惧的要死。那卫斯理中说啊，你要圣洁善良就知道了，但大家也会恐惧的要死，因为我到底圣洁够不够？哎呦，这些事情我们真只有再一次求主怜悯。我想我们还是强调神的绝对的可靠，当然我们也知道人相对的也是不可靠。但我觉得正统的神学，包括就是路德和加尔文的，那像比较不是那么正统的，像卫斯理的神学也，我说不是那么正统，不是说他错，就是他有些地方不是那么肯定神的权威，目的都是希望信徒的生活不要那么不要糟糕了，希望好了，不要随随便便啊，神保守我就堕落吧。也不要说哦，我要圣洁，所以哎呦，我到底够不够圣洁要堕落了。我觉得所有人的想法描述都有它的流弊，我们求神帮助。那说到这里，就是我认为在这里很明显一件事情，也不大明显啊，这是矛盾啊。圣灵的带领又清楚又不够清楚，所以你不要，就算是圣灵带领，就算两造之间都知道这是圣灵的带领，保罗知道圣灵告诉他在耶路撒冷有祸患，推罗的门徒也是，这是共同的，没有矛盾。但对这样的带领，你去耶路撒冷一定会有祸患，你要不要去？我觉得圣灵就没有很清楚的讲，圣灵只有很清楚讲，如果你到耶路撒冷，你一定有祸患。推罗的门徒和保罗都知道这件事，我觉得这没有矛盾，大家都知道你去耶路撒冷有祸患。可是保罗对有祸患的解读就是说，那我还是要去。圣灵只说有祸患，没有说我不要去。推罗的门徒讲，那你就不要去。 这个在箴言里有这句话，人到死地你要人往死地你要拉住他，要救他。所以他们也是圣灵感动下的一个结论，保罗也是圣灵感动下的结论，都是对的，可是可能有一个相反的解释。那我觉得我们在信仰的生活里面就要小心一点，即使你有圣经那么清楚的根据，也有圣灵那么强烈的感动，你未必就要说你这样的解释绝对是正确的，甚至可能绝对是正确的，但是未必会排除另外一个看起来跟你不一样却也是绝对正确的解释。好，另外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和在罗马书后面还有在使徒行传20章、21章都有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旨意。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啊，这个如果要讲又太长了，我也就非常简单的讲一下吧。我希望我能非常简单讲一下神的旨意哈。在我们今天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生活中神对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带领，我们要知道才好。比如说我应该去哪里工作啊，我应该去哪里牧会啊，我应不应该上班啊等，我不应该到哪里上班啊，或者我应该上班还持续工作照顾家里的，大大小小每一件事，我应不应该到美国读书啊，我们都要寻求神的旨意。那么可是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恐怕是错的。我先讲这样的答案哈，我好像跟你们也讲过，就是哦，神的旨意，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第一个有没有圣经的根据？第二个，这个属灵人哈，这个属灵人是不是也阿门这样的事？第三个是环境的印证，第四个你心里有没有平安？啊，大概就是这四个，我看到的书都是这样讲的。可是这样来讲，应用性不高。神的旨意。有没有要我去美国读书？圣经上没写。第二个，属灵人的建议是很好，但属灵人建议也常常会有错误，尤其在很重要这些事上，包括大卫要建殿，拿单说可以，可是错了。第三个，你说环境的印证，这也很难说啊。神开路了，可是很多时候你在作恶的时候非常顺利哎。事实上你在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非常艰难呐、啊，到底环境的印证是顺利还是不顺利呢？这都可以两面讲的。我不是说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种见证哈，但是我实在说哈，有的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想法，哎呀，神开了多么奇妙的路。从真的来讲的话，哎，我到美国去申请学校哈，我申请学校才申请了一个，就他回绝说不要了啊，我就把他当神的旨意了，这是不要我去了，那么我就不去了，这是神的旨意。没有想到过几个月他们又写一封信来叫我去，哇，神开路了。各位你再想想看，那封信到底谁递的嘞？神开路是你自己撞开那条路的。就我们不能用成败来论英雄，你不能够因为这件事是顺利的，甚至和你的祷告就一定是神的旨意。我没有否定这件事，事实上很多时候圣经也这样讲。我在这里只是再一次说，我们因信称义，你不太能够用环境最后的发展是怎么样来决定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环境最后的发展是你看不到的。耶稣上十字架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很多人认为不是啊，如果真是你是神的儿女，你应该早就把罗马人打败了，你哪里还要上十字架？神的儿子怎么会死得那么悲惨？好，所以环境不一定是对的，你在走神道路的时候可能非常艰难，约拿在躲避神旨意的时候非常顺利的买到船票，神开路了。第四个，你说心里的印证，心里很平安，这也是可以参考，但这也不一定。同样约拿违背神的旨意在船上睡得非常平安，有的时候你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你心很不安。我们人是不可靠的，环境也不一定可靠，所以这四种可以参考，但不是绝对的。那么我认为整个问神的旨意是什么恐怕都问错了。神要不要你去美国？神要不要你去这里工作？ 神要你今天坐第一个位置还是最后一个位置，我们从最大到最小我们都可以问嘛哈，因为神万事都管嘛，不是吗？你要问也可以，不过我觉得神的旨意哈，我们那样想哈，有一点太具体，而且有点太律法化。太具体就是，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哈，神对人或者人整个的带领呢，在具体的事上，我们一般来讲不是太能够知道的。我有圣经的根据，明日如何，你们不知道，这是雅各书上讲的，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所以你说神怎么样怎么样哈，我们在具体的事上我觉得不大能够知道啊，对不起，我包括结婚，哎呀，这真是神安排的。哦，你们感情很好的时候都是神安排的，有问题的时候都不是神安排的了。啊，神带我到哪个地方工作，哎，我也听过很多人这多少流泪祷告去那里，怎么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要当初你去的时候也许也是神的旨意，今天变成这样子也是神的旨意啊。你怎么知道神要你在那里工作多久？当然你也可以说神要我们婚姻就是七年嘛，哈，是不是啊？不能这样乱讲。就是我觉得我们人在解读的时候都是相对，我不是说一定不对了，但是我们不大看得到，除非神有什么，这跟我们最后要讲到的预定论有关系，除非神有什么特别的指示，你并不知道神在人间的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在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带领，你并不知道。神如果不特别启示你不知道，就算神特别启示人，人的解释还是不一定正确。耶稣的来临，末后将要必要发生的事，但以理书有讲，圣经很多地方都有讲，可是有谁知道就是那样应验的？我们到今天都不大知道。犹太人早就知道弥赛亚降临，犹太人早就知道他要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可是有几个人去等他的？一个都没有。神特别指示将来的事，我们看到了，将来的事会怎么应验我们还是不知道。主的再来也是一个例子，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主的再来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我们现在有多少人解释主再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主的旨意具体上在过去现在将来怎么实现，我们实在不大知道。所以具体我们不大知道。第二个，不太能够律法化。什么叫不要太律法化呢？就是如果我们想到主的旨意就是律法的条文的话，第一个这也没有错，神的旨意就表现在他律法中间，比如说神要我们善良，神要我们诚实，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神的旨意的确就在他律法或者就在他圣经他话里表现出来，也没有错。但是神的旨意在律法中呈现的时候，是要你去这样遵行律法，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吗？各位，这要非常小心来理解了。啊，我用一个话来讲，父母，各位不必回答，父母对儿女的旨意是什么呢？父母对你儿女的意思旨意啊，你可以说心意啊、用意啊、用心啊、盼望啊，都类似的话，父母对儿女的心是什么？他希望小孩干什么？他希望父母对我们儿女的心啊，哦，就是每个月孝顺金20万呢、啊。哎呦，这个不对嘛，这把父母想得太坏了。可是不是养儿防老吗？很多父母都是这样想的吗？各位，有一个很大危险，我们基督徒也这样想。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就是我们每个月要奉献他十分之一，上帝就是要我们每天要攻读他的话多久，上帝要我们听他的话做这些事。各位，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有个基本的错误。当然人间的父母都有很多的错误哈，我们在举例子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相对的。我们假定是一个好的父母，对儿女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好，我先讲坏的哈，就是我们都会有的错误的印象，其实也是真的，因为我们是不完全的。 爸爸妈妈，我听到太多了，我听到太多了，我想我也犯过这样错误。我也是最近在美国有很多的基督徒的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些年轻的美国的 teenager， 就是华人的小孩，十七八岁的或二十几岁的，很多人不去教会，他父母都非常敬虔，他们会说一句话，我爸爸妈妈只有一件事，就是书要读好，我只要拿回家成绩是 A 加就好了。哎，中国父母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常常就是这样，哎，我儿子是哈佛的，拿奖学金 AP 修了多少，其他什么教会呀、啊、什么爱主啊都是假的，我只要是念哈佛大学医学院，我爸妈就很高兴，他是牧师，他是长老，什么要我爱主都是假的，我只要成绩好他最高兴，我成绩不够好，我在教会服侍很多读经祷都没用。很多美国的小孩子啊，就是他觉得基督徒的父母非常虚伪，敬虔爱主都是假的，他们只要一件事，就是儿女光宗耀祖，赚钱很多，学问很大。各位，你再听一听我们中国家长讲的话，是不是常常是这样子？我们希望就是这个。当然我们会加上很多其他的，又要爱主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也会讲这话，佛教徒也会讲这种话。但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那我们神对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甚至唯一关心的是你成绩要好，你每天要洗碗，要倒垃圾，你每要从家里，从家里到学校，每件事这些事通通做到，我就很高兴。各位父母可能有这样的父母，神是这样的神吗？神要你遵守每一件律法，神要你敬畏他，神要你奉献十分之一，神要你去短宣，神要你做拿西尔人，神要你圣洁良善，然后每天你早上出去晚上回来，然后就照着这些单子给他，神说嗯，你很好，你满足了我的心意。在人间包括父母包括老板，恐怕多多少少都是这样，你要遵行然后照我的意思做。可是这就在这一点事上，好像神也是这样要求，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我觉得所有的基督徒都会犯一个错误，我们今天上罗马书最重要就是这个。各位，神的意思不是这个，父母的意思，如果一个父母的意思就是你做了这么多的好的事情，守了我的规矩，好儿子，那就错了。父母如果是一个好的父母，他对儿女最大的期望就是你接受我的爱。哎呀，什么读书啊，洗碗啊，倒垃圾啊，什么规规矩矩，那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对你的爱你接受，我给你吃你愿意吃。尤其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越小的时候，我教你，我抱你。父母对一个三岁的小孩，三个月小孩会要他洗碗吗？我喂你奶你吃我就好高兴啊，我哄你睡觉你会睡就好高兴啊，你领受我给你的爱，长得白白胖胖我就很高兴啊。你说对对对对，小孩子就是这样，二三十岁的时候就不这样了，你在神面前永远是一个 baby。你如果想到神要你做这些神才喜欢你，你完全信错了，我必须这样讲。而基督徒最容易犯错是这样子，你要知道上帝对他儿女的旨意就是，其实说的再重点就是我爱你，这就是上帝的旨意，接受我的爱。你不要把它变成你要爱我，对，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神，但是这条诫命是建立在福音上的，是神爱我。所以神的旨意啊，最重要的。我们讲这么多，我们先讲，不要想到是那种很细节的生活上面的部分，因为那我们多半不知道。更严重的是，不要把它律法化。我们固然律法完全显出神的旨意，要我们圣洁善良，而且让我们知道神是如何圣洁善良等等都有。 但是不管在人堕落或没有堕落的时候，神希望人的一件事情，神的旨意可以说整个浓缩一个，就是神要人信靠他，接受他的爱。好，这个如果你能够知道的话，能够领悟的话，真是圣灵能帮助你的话，我们所有罗马书都不必上了，你所有课都不必上了，而你一辈子，甚至我不知道在天堂里面我们都要学这个，因为我们会忘记，我们会用两种方式得罪上帝，一个是违反他的律法，一个是不接受他的福音。违反他的律法太多了，这不需要讲，我们体贴肉体、自私啊等等，这太多了。不接受他的福音，就是我们居然想用我们的肉体遵行他的律法来得到他的爱，这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讲。就是我认为神的旨意啊，当然在这里我发挥的多了一点，神的旨意在神学里面还有神预定的旨意、神教导的旨意，这些讨论的我们都不去讲那么多。神的旨意就是要信靠他，在这里就可以讲，我希望我是信靠他，在信心当中神带我能够到你们那里去，但在信心当中神如果没有带我到你们那里去，也感谢主。好，第十一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好，保罗很想见他们，这一点也是我以前认为是一种夸大的话，现在我知道不是夸大。一个人真的有上帝的爱，对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也会有强烈的爱。人是人在人情在，看不见就没有一切了，上帝能让我们超越这一切。他非常想见，他想见他们，我们也有想见的人，甚至我们没有看到的我们也很想见。譬如说你要到美国去读书，你也很想，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甚至你没有看过照片，但你也想见到那个地方，多少你知道一些那些资讯。保罗想要见到他们，当然他是人，他也是罪人，他是有限的，虽然他这个时候在圣灵的默示之下有绝对的权威跟神讲话一样，但他想见他们不是个人喜好而已，虽然喜好也不是坏事，他也不是想要看罗马的大风景，罗马那些伟大建筑风景也是值得看的。我们想见人还有什么原因呢？各位，你想要到一个地方，你想要见一个人，我们从最简单的讲法是他会给你一些好处。我想要去维也纳，我想要听到维也纳的音乐，我想要去布拉格，我想要看到布拉格的风景，我想要从那个人事物中得到一些好处，这个没有错也不坏。但是保罗是，我想要见你们，要给你们东西，这是神，这是神的仆人的特点，就是愿意付出。当然各位也要非常小心，绝对不要把这讲成一种伟大的英雄啊、哦！我只要什么弥陀僧的啊、请酒不饮酒，付出不收，这也是错误的。甚至很多时候有人讲到神的时候，讲到神的爱的事，是完全付出不求任何回报，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各位你再想想看，你在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说医生爱一个病人的时候，我就是爱你，我就是照顾你，因为我就是这样的医生，你好不好，你死活我都不管，有这种的医生吗？各位你教一个学生，我就是爱你，我就是爱你，我倾囊相授，我把一切交给你，我呕血而死教你都没关系，你学不学，你听不听，你打瞌睡我都不管你，我爱你嘛。各位会这样吗？神爱我们，神会不希望我们有所改变吗？现在教会里很多时候都是错误的，包括讲爱，哎呀我就是付出不求任何的回报，不对的，这是看不起你的爱，也看不起你的爱在他身上可以产生的结果。所以你再去看神的爱，神的爱是双向的，神爱也希望被爱的对象有反应， 也能够有反应，因为那有能力。所以只问目的不求收获，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那是错误的。圣经上讲，我们希望有收获，但那个收获不是我们自己的利益，或者不是直接我们利益，收获是主，我们得到的是主。我们为主摆上，我们得到也是主。我们能为主摆上，也是因为主为我们摆上一切。我要把属灵的恩赐给你们，不要只想到保罗是伟大的使徒，不断的给别人。保罗要把属灵的恩赐给人的时候，保罗是希望这个教会能因此也继续的给别人，包括给我。各位，神都没有那么伟大，我姑且这样说，我爱你，我不希望你爱我。神不是天天这样讲吗？你忘记了诫命吗？神哪里说我不希望你爱我，我只要爱你就好了。神第一个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我。哎，神不是我们想到那种拼命施舍大施主，你要爱我，你不爱我你可咒可诅。保罗给你们，希望你们坚固，你们的坚固能够帮助我，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我们同从神里得到安慰。保罗当然比他们懂得多，好得多，他也没有任何骄傲的意思，但他不是一个不指望任何神不工作的人。我们今天因为太多的失败和挫折，没有看到神的能力，所以我们常常就说啊，算了算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了。对了，可能我们的确很多时候是辛苦白辛苦，但我们不会说是没有收获，起码我们知道神纪念，这就够了。好，我们彼此的信心，我希望我有信心，神带我去，神能够让我把所讲的讲得好，这包括保罗现在写的罗马书，也包括我相信圣灵能感动你们，在读的时候能读得懂，也包括你我继续能行得好，我们可以同得安慰。安慰里面也有鼓励的意思，也有激励的意思。好，第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这个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也是保罗惯用的语气啊，你可以在圣经里好多地方找到。他的意思也是看起来很啰嗦，他意思就是我要你们知道，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为什么用两个否定来一个肯定的啰嗦？好像不是啰嗦啊，保罗要表明他的心态啊，不是我愿意你们，我不要你们不知道，就是好像更强烈一点，我一定要你们知道这个情形，我早就想到你们那里去了。各位，别人去罗马是观光，别人去罗马是也不一定是错事，是求学。别人去罗马是要找做官的机会，这都没有不好。保罗去那里，你看到我讲了没有？要在你们中间得果子，他不是只是要在你们中间撒种，我撒种不问收获，我要得到果子。虽然我不一定得得到实际上那种果子，但是我都要知道这是圣灵做的工作，就最起码是坐在主身上，那就有果子了。我好几次要去这个，各位你可以去想到保罗的传道啦，保罗这个三次的传道，他都想去罗马，但他就没有去到罗马。我们也再次说，保罗实在是非常非常看重大城市。保罗在罗马到底有没有做什么大事呢？我们也很稀奇，我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大事。保罗后来是以囚犯的身份被软禁，那就是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讲，到了罗马。到了罗马那一段时间，大概有几年的时间或一两年的时间，他的确做了很重要的事，他写了四封监狱书信，这起码是很多学者这样讲的，我觉得也对。 那这四封监狱书信里面可能最重要的是以弗所书，另外哥罗西、腓立比和腓利门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我姑且用神学的意义来讲，也很安慰人、鼓励人，即使是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包括很简短的腓利门书给我们极大的感动。那么他在被放了以后大概就往西班牙那边去传道了，在罗马这里有多少我们不晓得，奇怪他在罗马没有留下一篇讲道，没有一篇伟大讲道，他在罗马所做的最伟大的事依照今天就是这封书信。我一定要在你们中间得果子，我希望那果子也包括今天你们和你们以后去教罗马书听到的然后行出来的人，我定义要去，我想去，我相信他也一定祷告去。神没有开路，你不能说他定义去就不是神的旨意，不要用成败论英雄。他到那么多的外邦人那里去，我们当然也可以想，如果保罗一开始就到罗马，从安提亚就去罗马，甚至他在大马色路上完了就去罗马，哇，今天整个基督教也许不一样了。我们也想到说，如果神那个时候没有让他往西去、往东去，或者他到亚历山大，或者他在耶路撒冷会有什么样的转变，或者他继续往东去会不会有一天到中国来，整个历史会不会改变，这很多人都揣测过，我们也不晓得。就神有阻隔，神为什么要阻隔？是各位注意，这人有阻隔，你也可以说是魔鬼的拦阻，犹太人的拦阻，罗马人的拦阻，盗贼的拦阻，或时间的拦阻，天气的拦阻，这我们都要小心一点想，讲的仔细一点，完全一点，当然也讲的没办法那么完全和仔细。神的手拦阻了，跟魔鬼的手拦阻了，有没有不一样？当有不一样。撒旦拦阻，但是撒旦的拦阻也有神的意思啊，这一点就是你们要小心看的。约伯记是最明显的，的的确确是撒旦对约伯的攻击，但的的确确也是神的允许这件事情，万物万事都在神的旨意中进行。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就是这个阻隔，神为什么要造成这个阻隔？撒旦、魔鬼、罗马人、教会，或者保罗的身体生病都有可能，这个解经书上都会告诉你。我们会说重要就是这都是神的旨意，但神的旨意并不叫我们消极，神的旨意并不叫我们不做事，神的旨意也可以叫我们逆向而行。神拦住你去，但是你要更加的要去，也有可能啊，神就要看看你的决心如何啊，神看看你毅力如何啊。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有信心。十四节，无论是希利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好，这个欠债，什么叫欠债？保罗绝对没有欠希利人债，保罗绝对没有欠任何人债，他没有欠债，欠债就是欠钱呐、啊。那欠福音的债，好，我们当然也知道什么叫欠福音的债。我们大概也不能想说保罗开过这个支票写信给罗马说我会到罗马来传福音给你们，但是一直没有兑现，就是保罗说欠债了，这个我对你们有点欠这个债，好像跟董牧师答应了不能不还的哈。我们不是在律法上欠了任何的债，可是我们在福音上欠了债，当然也可以说律法上欠了债，就是说实际上保罗就从律法上写保罗没有任何的义务要去，但是就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每个人都欠债了。这种欠债应该叫每个人有一个非常正面积极，也就是说谦卑的态度，而不是自满的态度啊，就好像我来这里，各位，我来这里讲，也许你们都会谢谢我，也许你们会讲很多称赞的话，但是我会不会被这些称赞弄得以为自己真的很了不起了？有一个绝对的良药清醒我，就是 你不过是来还债的，你这是欠了他们已经欠了不知道多少年了，不知道欠了多少了啊！这不是故意的客气和谦卑，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这样情形。你为什么要对别人这么好？你为什么要给这些人这么多东西？为什么这些人这么亏欠你，你还要这样做？为什么你要这么勇敢？为什么你要这么积极？不是因为你欠他，是因为上帝给你，耶稣吩咐了，耶稣给你的圣灵，耶稣叫你去做这个事，耶稣给你这些能力，你就要去做这些事，不是他配得，是耶稣要你去做。我欠他们债，这种生活的态度啊，很有福气。后来在罗马书第十三节也有讲，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就是爱的欠债。律法上我没有任何事没有做到，但是就上帝给我的恩典太丰富了，我就算做到一切我还是亏欠。我就是传福音传到全世界，传福音到死我还是亏欠，因为神给我的恩典和命令是要到普天下的。我们办不到，我们也真的在神面前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但就神给我们的恩典来讲，我们是一个不是那种难过的亏欠，是一种喜乐和谦卑的亏欠。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这个力量我的力量也很重要。你当然可以说在圣灵里面呢有无限的力量，但是圣灵所使用的工具也都是一个有限的工具。保罗会死的，保罗传福音地方也有限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只能尽力。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尽力中有安息，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好，我希望去你们那里传，但保罗在这里就是，我现在先用写信的方式告诉你们，这些人收信人多半都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再一次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讲最基本的福音，可是我也不知道有任何一卷书像这么丰富了。我是在跟最属灵的一群弟兄姐妹讲，可是跟我跟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一样的要讲，就是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要进入一个非常伟大的经文啊，第一节，第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好，我不以福音为耻。是不是也有一个可能，有人会以福音为耻呢？是不是有一个可能呢？可能是这样吧。当然在保罗身上应该不会这样，他是以这个为荣的，他从来不会想到这个丢脸的事情。但是就耶稣曾经讲的话，起码有很多人会以福音为耻。在审判的时候，有人是会被上帝看为可耻的，因为他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以神的福音为耻。马可福音第7章，对不起，我看马可福音8章38节，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有人会以福音为耻，因为各位，我们活在肉身中，即使我们是属灵的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恐怕我们也很难避免这样的情形。我们会以福音为耻，我们有的时候会跟着世界潮流，我们会体贴肉体，我们会这样做。求主赦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但是耶稣也的确这样警告我们，我们也不是自己就一天到晚殉道啊怎么样，那也不一定就是以福音为荣。有些人就反其道而行，我就要天天在街上说你们这些该死的罪人，你们要信耶稣，我不以福音为耻。各位，这可能是还是血气，你自己在赌气啊，不一定好。有些人也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被挫折很多了，所以你就是去借着福音去骂人，这也不好哈。在电线杆贴的一些东西可能是很好的，但也可能有不智慧的地方，所以要小心一点讲。有人可能以福音为耻，那我们求主怜悯，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其中。那么我们也想到说，保罗对提摩太不也有这样的提醒吗？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8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 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可能提摩太会这样，保罗我想也不是责备，因为提摩太就是比较胆怯的一个人，所以保罗这样提醒他，我想我们也不要觉得是骂他，但保罗不会，我相信保罗不会，保罗是非常荣幸的。当我们也要小心，就是当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也不要英文说 triumphalism 胜利主义，一天到晚就在那里宣告，这种也不太好哈。我们也不是故意的狡猾或者是谨慎哈。包括你在台北，你在街上，包括你今天到佛光山，你去传福音或者到回教的地方传福音，一些谨慎的略有隐藏，我想不是坏事哈，不是以福音为耻。保罗是以福音为荣的，保罗非常高兴。那当然还有一个很更重要的地方，就是整个福音的本质在这个世界上是被以为耻的，这又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那里有讲的。因为这个世界被弄瞎了心眼，我们不知道十字架是那么的荣耀，是那么美好。好，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的第四个 P， 炮。好，我非常尊敬灵恩派弟兄姐妹，但这一点我一定要说，神的大能，如果你只想到是叫死人复活、瞎子看见、医病赶鬼、排山倒海、撒豆成兵、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或者我们今天在很多灵恩派的特会里面或文宣里看到的，有些是夸大不实的，但是我相信也有真的发生的。不管是真的夸大我们不要讲，就算是真实的我们也要说，这不是圣经讲的主要的神的大能，这是圣经有讲的部分，我不否认，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又我们又一次在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了，神的能力是人看来的神的软弱，神的软弱，神没有软弱，但神的软弱是比人强壮。保罗也在第二章第三节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战兢。其实所有的书信我看看都有一些类似的地方，甚至圣经都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哥林多前书跟罗马书也非常的相似。神的巨大的能力当然也表现在他的创造，在他的管理，在他拯救，在他审判，在他用他口中的利剑击杀列国的时候，在他死无变有的那些事上，但神的大能好像这一切都不足以表现出神一定要借着一个最可怕的事，就是他成为人的样式，甚至神的死亡来完成。这我们简直是难以诉说，这不知道保罗是怎么表达这件事情的。这个能力要救一切相信。当然我这是跳到哥林多前书，也是跳到后来罗马书，也是跳到前面耶稣钉十字架你才想到，现在我要你用这个字眼来想，神有极大的能力要救人。那你先想到就是神像那个 Superman 一样，哦，换了一个衣服啊，飞啊，跑啊，挡火车啊，这是神的大能嘛。我要都提醒各位，这都在耶稣的生平中，只是略略看到一点，像五饼二鱼这些神迹，但整个看到是看不到的。他上十字架，他死亡，我们好像没有看到神的大能。那神的大能我已经说了，创造啊，拯救这些都有。那么好，我们就集中在一个地方，要救。神的大能不是他大能盖一个房子，神的大能不是他大能的创造了一个什么东西，神的大能呢就是又像 Superman 一样，哇，那个你快要死了他还救你，像消防队员一样，像这个我们每次在这个台风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不幸的事，救难人员自己死掉了。神不是，神很棒，你要想到 Superman 哈， Superman 蝙蝠侠也有被打败的时候，不过神不会被打败。哦，这些有没有人，有，你能不能想到什么被救的呢？ 灾难，各位，这你可以想很多啊。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电影，灾难片里那些英雄都是啊，通常都在最难的时候，哇，这一抓，那个恐龙喷了火了，刚好，哼，抓不到，那个被救的人抓起来了。各位，圣经里非常多，诗篇里面大卫写过许许多多神怎么拯救他。我觉得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就是诗篇十八篇第四节，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就我刚想到其实是卡通电视的，就什么反正一个人从天上掉下来了，掉了底下鳄鱼这样吃他，或恐龙这样吃他的时候，这样吃的时候，那个飞天侠过来救了，通常是个美女了哈，就是救了他，好，然后回头一见就把那恐龙砍死了。我不是在讲笑话，我在讲你要想象，因为旧约的时候神多少次这样拯救以色列人呢。各位，很早的一个拯救，其实创造就是一个拯救，你可以说把人从空虚混沌中救出来，你几乎可以这样讲。当这涉及很多神学事情，我们就不要讲。你可以说试探也是一个拯救了，神好像没有把男女从蛇的试探中救出来。还有没有一些拯救啊？哎呦，没有哎，神没有拯救亚伯被该隐的杀死。还有没有拯救啊？有，洪水泛滥的时候神曾经拯救过挪亚，但你再想想看，那次拯救有没有一点奇怪？如果要救挪亚就不要降洪水就好了嘛。挪亚从人来看完全是自救，他造了一个方舟还造得很好啊。不过这我们也不讨论了，好像还没有拯救，那都是神的愤怒啊。我们比较可能可以看到的拯救，亚伯拉罕有被拯救。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他从埃及法老和自己的懦弱中被拯救过。他说他太太是他的妻，是他妹妹。索多玛俄摩拉里面的罗德被拯救。不过那些拯救我们都觉得有点怪。你要知道，各位，我们讲这个课，我是很照着这个正统的神学讲到神的全能，就是有讲到神的预定等等哈。你看到这几个拯救，都在神的咒诅下进行的，就是索多玛阿摩拉的拯救，最好拯救就不要降火嘛，但没有降火了。挪亚的拯救最好就是不要降雨嘛，但是降雨了，不要淹死嘛。后面我们还看到雅各有许多的拯救，他差点被他哥哥杀掉。事实上如果从圣经的描述，从母腹中他差点就被他哥哥掐死，不是脐带绕颈，是被另外一个双胞胎掐死，母腹中就在打架。他也差点被他舅舅拉班骗死亡，可能的。他差点被迦南人杀掉，就是他儿子利未和西面杀人以后，事件城那附近的人要杀他们。他也差一点被饥荒吞灭死亡。约瑟也被拯救，多次的被拯救，差一点被他哥哥杀掉。以色列人上帝拯救，这就比较更清楚了，在红海边被拯救，在埃及的奴役中被拯救，在大而可畏的旷野中差一点被饥荒或者是没有东西吃或没有水喝拯救。不过你都记得哦，这每一个后面都是上帝在做哦，就是不是我们今天想到势均力敌，然后魔鬼力量很大，上帝来打一下魔鬼，而是魔鬼很大的力量后面还有上帝。那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大卫，大卫多次从扫罗手中被拯救，可是也不是只有扫罗手中，他也被他的儿子差一点杀掉。从扫罗手中拯救那太多，有的太戏剧化了， 真千钧一发。在这里的描述就是，大卫说，好像地狱都开口了，我好像真的就像电影一样，整个101的大楼正在垮，甚至就在垮的时候，我掉到火海的时候，突然天上有个超人来把我救起来，对不对？他已经快要掉在那个火里面了。或者另外一个例子，死亡的绳索已经来缠着他了。这像什么？这像你们现在没有这个电影了，我们以前看过这个电影，就是你被吊起来了，你已经被吊起来，然后椅子都被踢掉了，也就是一拉绳一拉你就死掉了。这时候有个神枪手啪一枪，那个绳子断了，你被拯救了。乖乖，这里大卫的描述很特别，他是被压制了很久了，然后上帝在山上，然后紧急用他的特别的那个交通工具，就是超人呐、开的，然后拼命来救你。那这边很多，你看我刚描述就18章16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你后面还可以看到很多个人的拯救，团体的拯救，包括从火炉中被救出来，狮子口中被救出来。不过我要讲的都是一点，这些都不恐怖。魔鬼、毒蛇、猛兽、巴比伦的军队、亚述、瘟疫、灭民的瘟疫、红海可以灭他们。红海就灭了埃及人呢，瘟疫也可以灭以色列人，如果没有那个血，以色列人也灭掉，就是逾越节的那个瘟疫。各位，你要想想从哪里被救出来。魔鬼、死亡都错了，下面就告诉你，都是我们不去想的，从上帝的手中被救出来。上帝要灭掉你。所以当保罗在讲福音的时候，实在他在讲一件好恐怖的事，他在讲一个祸因，这祸因是没有人能避免的。我们不是在魔鬼手中，我们不只是在魔鬼手中，我们不在死亡手中，我们不在疾病手中，我们不在天灾人祸手中，我们在愤怒的上帝的手中，这需要被拯救。好，对不起，其实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那要下午讲的，不是救所有的人，要救相信的人。所以相信又是一个关键，相信和救是连在一起的。